黄袍老魔变换成人形，自称三驸马，来到宝象国求见国君。这国君也愣了，唐僧也愣了。唐僧心中想，哪来的三驸马呀？那不是妖怪吗？明明那公主被妖怪给霸占了，怎么这个妖怪贸然之间跑到这儿来了？这心里边是七上八下。这国君就问，这三驸马长得什么模样？
长得不错，
哎呀，个头腰身五官貌相，长得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啊。国君一听，看看唐僧，心中暗想，唐僧跟我介绍那是个妖怪，长得是青面獠牙，惨不忍睹。我女儿在那封信上也说是妖怪，怎么是个标准的美男子？越听越糊涂。为了弄明真相，他告诉传话人，把他叫上来。
是。
时间不大，黄袍老魔迈着方步来到金殿上，抱万躬身往前行礼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小臣这厢有礼了。国君抬头往下看看
啊，
真就不错，面似冠玉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那个鼻子那个眼睛，个头比比确确出众，一般人赶不上他。莫非他就是我三驸马？真要是我的女儿找了这样的老公，我还高兴呢。他接着往下问，你就是三驸马？正是。不对吧，你是满口的胡言呐。我且问你，我女儿13年失踪了，既然是跟你成亲，你为什么早不来信？为什么不早点来见我？这是何意？另外你给我讲讲，你们两个人怎么相识的？你们怎么能成的亲？这事儿你不说清楚可不行。两旁人也说，
是啊，怎么回事？
哈哈哈哈，父王千岁，听儿臣禀奏，这事不难呐。你女儿娇生惯养，对不对？你大女儿二女儿都招了驸马，唯独这小三儿留到皇宫内院，要星星你不敢给月亮，他想说上哪儿去你不敢阻拦，有这事儿吗？啊，那是不假，我很娇惯的。那天的行为打猎，骑着马拿着弓箭跑到大山里去了，正好迎面来了一只斑斓猛虎，一口把那马就给咬死了。你女儿翻身摔倒在马下，那老虎过去要伤她，正好被我给赶上。我一看救人要紧，我也取下弓箭，这一箭把老虎给射伤了，这才把你女儿给救了。当时你女儿吓得昏迷不醒，我也不知他是哪儿的人，先救到我们家再说吧。我们家住在波月山庄，就在大山里头。到家里头进行抢救，后来你女儿得以苏醒。你倒跟我说实话，你是谁呀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他就说他是普通迷糊的女孩，隐瞒了自己真实的身份。我一看他吓成那样，我说你住些日子吧，然后呢江西好了我把你送回家去。哪知道一来二去我们俩有了感情了，他要以身相许我也愿意，就这样我们俩结合了。本来那只受伤的虎我想把它吃了，想要出这口气，但是被你女儿给拦住了。你女儿说什么呢？说这老虎等于牵线搭桥， 要没有他，咱俩人不能结合，看在这个份上，就把他饶了吧。哎，我一听有道理，把那受伤的虎我给放了。哪知道这个畜生恶习不改呀，因为他多年修炼也变换成人形，到处去伤人，到处去惹祸呀。你知道这老虎他是谁吗？郭靖说这我不清楚。不清楚就是他。黄袍老魔一指唐僧，又可把唐僧吓坏了。阿弥陀佛，你信口胡言，贫僧怎么能是那只老虎呢？你就是，一会儿我叫你变成真相，叫大伙亲眼目睹，看看你是什么变的。王家千岁，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啊，我全说完了，这回您听明白了吗？
哦，我女儿隐瞒了身份，
这我倒搞不懂了。那么听说你们还有了后代的一儿一女，我们俩感情甚好啊，这不什么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，这个妖魔又一指唐僧，好的，我们波月山庄去了，挑拨离间，搬弄是非。后来我追问你女儿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你女儿看纸里包不住火了，这才暴露了真实的身份，我才知道她是三公主，是您的女儿。我说这不像话呀，离着又不太远，我应当去认亲去，拜见拜见我的老丈人。之后呢，我把公主送回皇宫，一家人好团聚，故此我这才来，这就是以往的实情。哎，你听这黄袍老魔编的这玩意儿还合情入理，郭君深信不疑啊。
哦，
原来是如此。那么刚才你说这和尚是老虎变的，我不太相信。哎，我这么说您是不信，现在我就叫他变换成原形，请您赐给我一杯凉水。这好办，唐僧心说要凉水干嘛，傻在那儿了。殿头官取了一杯凉水交给黄袍老魔，黄袍老魔含了一口，到了唐僧近前是狞笑了两声，嘴里有水说不出话来，心里想，唐僧啊，你倒了霉了，你不是跑到这搬弄是非吗？哎，嘿嘿，今儿个我要你个好看，我让你受朝天大罪。等想到这啊，砰，喷了唐僧一脸一身的水，嘴里他是念念有词，一指变，当然说这个字谁也听不见，就见唐僧哎呦了一声，从椅子上跌落在地，一个跟头变成一只老虎。这黄袍老魔善会妖术邪法，把人能变成动物，文武百官一看啊，一阵的惊呼。郭军蹦起来有多高，躲到屏风后头去了。得，哎呀，真是一头猛虎，真是一头猛虎，快快快把他给我拿下，你们还看什么。黄金武士上来五六十人，仗着人多势众，手里拿着棒子，拿着鞭子，拿着挠钩套索，呼啦超把这只虎给包围住了，不容分说，劈头盖顶，不管脑袋还是屁股，这顿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把唐僧给打的有苦说不出了，现在说不了话了，鼻青脸肿，腿胳膊全是伤。其实说起来也该，这是唐僧自找的，也是对他的一种惩罚呀。打够多时，拿套子给套上，拽着尾巴抬着抬起他。郭军告诉 装在笼子里，听候处置，装笼子里头，准备一只大笼子，把唐僧装里，嘎巴就锁上，抬到配殿，有专人看管。哎呀，这回这国君对黄袍老魔所说是坚信不疑，三驸马呀，你来的真是及时雨呀，你这一来是真相大白呀，我太高兴了，来呀，摆宴，盛情款待，烧鸡扒鸭子，山珍海味。黄袍老魔一看高兴，这也路吃啊。国君就问我女儿现在怎样。很好。你是不是想你女儿了？太想了，连做梦都想。这样吧，明天我就回去，我把公主送回来，另外您还有外孙，还有外孙女，让你们一家人团聚。哎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白天款待，到了晚上依然款待。这国君毕竟上了点年岁了，没那个精力在这陪着，告诉手下人在后宫派了20名俊俏的宫女在这陪伴着三驸马，让他怎么高兴怎么来，明儿个好去接姑娘。国君都安排完了，他回宫休息去。黄袍老魔这回可得了，到了内宫，他可说了算了。20名俊俏的宫女叫他知识就团团转了，又给他弹拉歌舞，又给他陪酒，不知道怎么哄他好了。到了3更半夜的时候，黄袍老魔不胜酒力，就现出了原形，啪变了，真难看，变脸朱眉红头发呀。20名宫女一看，啊，吓得都没脉了，也慢说是小小的女子，要换成大老爷们也受不了。有的跑得快的，有的干抬腿迈不动步的，有的跑得慢的，被黄袍老魔一把抓住，过来，这倒霉的叫他给逮住了，伸出爪子来一使劲，咔巴把脑袋给拧下来了。又喝人血，又吃人肉，吃的嘎嘣嘎嘣山响，吃口肉，喝口酒，想怎么造他怎么造，满地都是鲜血。那边说没人去送信去，没有，20个死了一个，剩19个，下躺下10个，还剩9个，这9个迈不动步的，精神失常的，什么模样的都有，没有一个去报信的。所以这妖精才得以猖獗，为所欲为。但是说唐僧装到笼子里头成了老虎了，浑身是嘴，难以分辨，眼泪巴嗒巴嗒掉下来，有苦说不出。唐僧就心说，我那两个徒儿到哪里去了，我让八戒八僧你们去捉妖怪去，妖怪没捉成，反倒把妖怪弄到城里来了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可知道为师我受了罪了，快些前来救我吧，来得早了师徒能够相见，来晚了再想见面是势比登天。唐僧在这懊恼着，咱不说，翻回头单说那匹白龙马，它不是马呀，它是神仙变化的，它乃是龙王敖闰之子，因为喝了酒犯了错，放火把珍珠殿给烧着了，龙君告到天庭，玉帝大怒，打他个忤逆不孝，就这么打下凡间受苦。后来观音菩萨大发慈悲，点化他，替唐僧收为弟子。其实他也是唐僧的徒弟。你看表面上咱们大排行，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僧，老四就是白龙马。因为那是马，他不能说话了，
但他心里的倍儿清楚，眼前发生的事情他都知道，心如刀绞，难过的要命，心说这是怎么了？好端端的师徒几人赶奔西天取经，到现在离心离德，七零八落呀、哎、我大师兄被老师给撵走了，可能啊回了花果山水帘洞了，人家寒心了，再也不来了。剩下俩没能耐的二师兄三师兄赶奔波月洞去，这么长的时间不回来，肯定凶多吉少。那么我老师在皇宫内院肯定探事儿，我怎么觉得闹心呢？每一次闹心都是我老师探事儿，不行，眼前没有人了，就得靠着我了。但凡有一线之路，我不能出头露面，因为我是马。到现在没人了怎么办呢？就得露面。想到这里，摇身一变，变成了本相，小白龙长得漂亮，头顶束发金冠，散发披肩，身穿白袍，腰束金带，哎，他脚驾云光赶奔王宫，在空中往前一看，呵，皇上早退朝了，老师在哪儿没看见，就见后宫灯光明亮。他睁眼仔细一瞅，黄袍老魔在那坐着，这家长得这个凶劲儿，在怀里搂着个死人，咔咔啃这人肉，在那喝着酒。哎呦，小白龙心说，我老师肯定好不了了，这我不帮忙，我不伸手，还等谁呀？爸爸爸，一怒之间他也会变，将身唰一晃变成一个宫女，手中拿着托盘，里头有一壶酒，姗姗走进内宫。黄袍老魔一看，又来了一个，你是什么人？哟，我给大王前来送酒来了。您原来的酒是不是喝完了？
一点不假。来，近前来，近前来。
小白龙往跟前一凑，伸手把小白龙的腰就给拢住了。小白龙求的就是这个，这一靠近不要紧，小白龙伸手把他的佩剑拽出来，因为妖怪腰里带着块宝剑，他嘎嘣一摁，东皇宝剑拽出来，照着黄袍老魔的肚子，堂堂就是一剑，这就叫行刺。哪知道黄袍老魔这家伙，别看喝醉了，头脑还比较清醒，身子骨力变灵活啊，把死尸也扔了，往旁边一躲，一剑扎空。你是什么人，竟敢谋刺本大王？我是什么人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，拿命来！两个人在内宫就斗在一处。要说这小白龙这能耐不行，比不了黄袍老魔，心倒挺好，但是心有力不足啊。打着打着，一个没留神，叫人当一脚把宝剑踢飞了。黄袍老魔把宝剑捡起来了，他弄个持手空拳，这怎么办呢？回头一看，有一对蜡签，乃是黄铜打造的，锃明刷亮，在桌上摆着。上的插的是蜡呀，这蜡签也有三尺多长，可以做硬手的家伙。小白龙情急之下，伸手把蜡签抄起来，抡起来便砸，又跟黄袍老魔斗在一处。没过十个照面，没留神，蜡签还叫黄袍老魔给抢过去了。这回多好，黄袍老魔手里又有宝剑，又有蜡签，三下五除二，光这一蜡签正好打在小白龙腿上，这可不轻啊！要换常人，这一下把腿给打折了。那小白龙虽然有仙气儿，也受不了，还要逃回金庭馆驿。幸亏半夜前没人，
他摔倒在地，又变换成白龙马，哎，心里头痛苦难当，心说我怎么这么废物，我什么也不是，怪不得叫我驮着唐僧，我就这点本事。你看看这事弄的，哎呀，我这腿可能也完了，也瘸了，哎呀，浑身上下全是汗，气喘吁吁。不知道你看这马这怎么了，浑身颤抖了，后腿也瘸了，简直是狼狈不堪呐。小白龙这心里跟外表是统一的，心都要碎了。正在这个节骨眼儿，猪八戒回来了。书中代言，老猪跟沙僧到波月洞斗黄袍老魔，打着打着，猪八戒不敢打了，又困又累又乏，他把沙僧给扔这儿，他自己走了，找了个旷野深山荒郊地，钻到草堆里头要歇一歇。那意思我歇够了，我再去帮忙。结果躺在地上，他睡着了，这一觉就睡到半夜。等老猪睁开眼睛，出来一看，满天的星斗。我这在什么地方？回忆了回忆，哦，想起来了，对，我跟我沙师弟上波月洞来救人来了。对了，我把沙僧一个人扔在那儿，我说歇一会儿就回去，哪知道脑袋一沾地睡着了，坏了，坏了，沙僧可够呛啊，我得去看看。他大步流星拿着冰耙来到波月洞前，一看冷冷清清，石门紧闭，全明白了。沙僧啊，不是死了，就叫人家活捉了，怎么办？按理应该说，我破门而入，去救我兄弟，或者弄个水落石出。他把那冰耙举了三举，又放下了，好像泄了气的皮球。他没敢。我这两下子白给呀，我去了不等于送死吗？你这可怎么办？哎，有主意了，我呀，我赶紧回去，我见着国君，我把实情跟他讲一讲，赶紧叫他调兵遣将，我二次再来救沙僧，也只好如此了。这老猪脚驾云光，一溜烟儿回到金瓶馆驿。到金瓶馆驿一看，冷冷清清，再看那白龙马在草头那拴着，哎，怎么了这是？就见白龙马这身上哆嗦成一个了，后腿还抬着，仔细看受伤了。哎呀，老猪心里纳闷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呢？